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希腊公投拒绝欧盟紧急救助的条件，中国 A 股强劲反弹，上千只股票涨停，达赖喇嘛星期天在加州庆祝80岁生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周六在新界举行陆空军演。在台湾方面，国民党准参选人洪秀柱的两岸政策获得了马英九的认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希腊选民以压倒多数拒绝了债权方提出的条件，债权方要求希腊实行更多的紧缩措施，以换取雅典政府获得新的救助贷款。公投结果表明，61%的人拒绝欧洲领导人的警告。欧洲领导人告诫说，无视他们关于实行更多紧缩措施的呼吁，可能会迫使希腊退出由19国组成的欧元货币联盟。全民公决投票之后，一直敦促希腊民众在公决中投反对票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说，今天我们庆祝民主的胜利。齐普拉斯总理表示，雅典已经准备好回到谈判桌前，民众的授权将赋予他更强硬的手段来与希腊的债权方达成一项更好的协议。希腊反对党谴责齐普拉斯，指希腊在欧元集团中的成员国地位于危险之中。希腊反对派领导人萨马拉斯，由于他的新民主党一直敦促选民在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因此宣布辞职。目前判定债权方是否将愿意从他们要求希腊实施紧缩措施，然后批准向希腊提供更多紧急救助资金的立场上后撤，还为时过早。由于希腊未能偿还上周到期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欧洲国家领导人表示，一个负面的公决结果将表明希腊希望离开欧元区，并与欧洲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欧元区财长负责人表示，为了希腊经济复苏，艰难的措施和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一位投票者预计公投不会有好结果，说这个公投原本不该举行，结果反正都是一样糟糕。赞同欧盟要求的阵营表示，希腊除了欧洲的未来别无选择，被迫离开欧元区意味着希腊将不得不回去使用旧货币德拉马克。一些希腊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可能拒绝接受这种货币。成千上万希腊人星期天晚间聚集在雅典的主要广场，欢呼全民公决的结果，高喊不不。希腊近1000万人登记参加全民公决，有关官员表示，超过一半的登记选民可能参加了投票。希腊公投之后，亚洲股市大多下跌。日本的日经指数和韩国的主要股市在下午交易中都下跌了超过1.5%，香港恒生指数也下跌大约1%，悉尼和惠灵顿的市场也都下跌。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的中国大陆 A 股则大幅上扬，在政府救市政策的刺激下，周一开盘以后有上千只股票涨停。此前中国股市连续几周损失惨重。我们再来关注伊核谈判。伊朗和6个强国外长们周一在维也纳开会，在他们最新的截止日期前的最后一天，就一项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协议做最后的冲刺。这些外交官表示，有进展，但需要就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做出决定，以期限制伊朗的核活动来换取必要的解除制裁。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天晚间对记者们说，分歧依然存在，而双方正在努力。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早些时候说，虽然他同意扎里夫关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一项协议的说法，但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克里说，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我要强调这一点。克里和扎里夫星期天在会谈期间多次会晤。此前有报道说，在取消制裁的步伐和联合国调查伊朗过去的核工程是否涉及图谋发展核武器方面取得了突破。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说，伊朗与美英中法俄五国以及德国就制裁问题取得初步协议，但部长们仍需予以核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在加州南部和10,000多名支持者庆祝他的80岁生日，他还将在之后2天的高峰会探讨慈悲、气候变化和艺术等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在南加州安纳罕市的本田中心体育馆庆祝80岁生日。美国说唱歌手弗兰蒂用吉他弹唱的方式，带领一群孩童和全场10,000多名观众，向站在4层高的生日蛋糕旁的达赖喇嘛唱出生日快乐歌。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在美国娱乐圈有许多名人追随。星期天的庆生会，除了歌舞表演外，一些名人也纷纷上台推崇达赖喇嘛。美国电视演员瓦德拉玛说，有时候把快乐带给别人，带给世界是多么容易的事。在场所有的人现在都分享着爱心，这不仅是从达赖尊者学来的，也是我们正在实践的。美国喜剧演员和脱口秀主持人乔治·洛佩兹说，表现慈悲心、爱心和谅解永远不嫌迟。达赖喇嘛在众人祝寿的时候不时合掌微笑，然而他在稍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80岁生日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每天都是一天，会日出也会日落。在本田中心的庆生活动还包括达赖喇嘛就创意和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发表演说。达赖喇嘛指出，作为人类社会的动物，每一个人都肩负考虑人类整体福祉的道德责任。他呼吁宗教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身体力行没有偏见的慈悲心。达赖喇嘛说，
Unbiased compassion can extend，
没有偏见的慈悲心可以延伸到你的敌人，所以那样的慈悲心可以放诸四海。当达赖喇嘛在本田中心里面庆生的同时，在场外有上100名抗议者拉起横幅示威。他们表示，他们信奉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一的多杰熊灯，而达赖喇嘛多年前禁止这个信仰，导致多杰熊灯的信徒在生活和信仰方面遭到歧视。一名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则声称抗议完全没有根据，这些人对达赖尊者进行抹黑宣传是无稽之谈。达赖喇嘛星期一转往附近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参加全球慈悲高峰会，星期一上午研讨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采取行动解决全球问题，将有知名的气候变化专家和活动家参加。下午则是和诺贝尔奖得主、世界领袖、专家和艺术家对话。达赖喇嘛星期二将参加讨论，主题是教育对推动普世人类价值的重要。达赖喇嘛虽然在星期天庆生，他的生日其实是星期一，活动组织者提前一天举行庆生会是为了和他在西藏的生日同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对美国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五表示，美方的报告有关内容无端渲染中国威胁，表示对此中方不满和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思维，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刚刚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在战略环境的相关章节谈到了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中国。中国媒体广泛注意到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点了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国的名。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正式公布了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这是美国时隔四年，而其中关于中国的论述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在这份报告的战略环境部分中，美国点名了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
这份战略报告公开指责俄罗斯通过代理军事力量在乌克兰参加军事冲突，并表示由国家支持的民间武装力量参与的冲突将在未来长期存在。对于伊朗和朝鲜两国，报告称伊朗寻求核项目发展以及朝鲜寻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都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在谈到中国的时候，这份报告称支持中国的崛起，鼓励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合作伙伴，但中国目前的举动正在增加亚太地区的紧张气氛。报告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对美国的威胁。清华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在中国全国记协为中外记者举办的一次记者沙龙上说，中美关系紧张是由于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挑动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制造麻烦而造成的。
就是说在南海地区中美之间存在的矛盾，目前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利用南海一些个国家和中国在岛礁上的矛盾来这个制造新的麻烦。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采取不介入中国和自己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上的这个冲突，那么中美在南海地区就没有矛盾。关键的原因是美国太想介入。那么从2015年来讲，应该美国仍然会继续强化它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将继续强化他利用中国南海地区的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对中国进行军事防范政策，所以这样的使得这在南海问题的发生这个冲突的可能性还有。
美国五角大楼的这份权威的报告将对美国军事战略发展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7月1日在美国国防部举行的记者发布会上公布了这份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耀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采访的时候分析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了美国军方对华战略的立场。
中国和以前其他的国家威胁不一样，比如说和苏联的威胁不一样，那么不是简单的可以用军事威慑来进行压制的。那么他希望就是说中国的崛起能够在美国容忍的程度下，特别是你必须在美国的一个规，但是这个丝毫不表明就是说他对中国的压力会减轻。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从五角大楼上次发表战略报告以来，世界局势变得更加混乱，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优势已经开始接近。邓普西说，美国军队必须更加灵活，更加锐意创新，更加一体化，同时要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影响力。在美中高层军事交流方面，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的时候，对美国接待的一些细节表示不满。中国官媒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接见到访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环球时报的一篇少将谈范长龙访美的文章说，对于中美分歧，美国态度不令人满意。文章注意到这次访问的一些细节，称颇令人寻味。环球时报报道说，就在卡特在五角大楼举行欢迎仪式开始前的2分钟，有4架战机列队低空轰鸣从五角大楼上空掠过。有美方人员低声告诉中国记者，这是一次例行飞行。 但是中国记者称，在华盛顿工作六年，深知战机列队在华盛顿上空出现绝非例行。中国媒体注意到，在美军公布了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之后，日本也将于七月中旬公布新的防卫白皮书，其中关于南海的部分尤其引发关注。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美中两国关系。美中两国由于南中国海而变得紧张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最新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结束而缓和。不过，美国的一位相当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最近表示，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被视为美国在全球平起平坐的竞争者。他还说，中国目前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将美国赶出东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柯庆生最近在他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说，中国确实在东亚地区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安全挑战，但是中国还没有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I think this challenge is often missed or underestimated in its importance by people who say the real challenge is the China.
我认为这个问题总是被错估或者是被低估。有人说真正的挑战是中国试图将美国驱逐出东亚地区，我没有看到这个。还有人说中国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力量，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还不是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外交上说，中国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成为这样一个对手。
柯庆生在新书《中国的挑战：如何影响一个崛起大国的选择》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崛起之后给美国带来的两大重要挑战。第一，怎样让中国相信不要通过威慑或是武力给东亚地区带来不稳定。第二，如何鼓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多的贡献。他认为后一个才是更大的挑战。他说中国在东亚的挑战在于中国确实在发展有真正实力的军力，他们也有新的办法达到更远的海岸，他们还可以让美国的军事部署，特别是盟友的部署更加的昂贵。他解释说，东亚目前的局势比冷战时期要复杂，因为在东亚没有明晰的阵营，而且所有南中国海的生索国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为此他们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外长王毅不久前说，
南沙群岛的主权的要求并没有扩大，但也绝不会缩小，否则我们无法面对。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柯庆生说，美国应该关注的不是人造岛屿本身，而是实际的效果。
美国应该向中国展示，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会达到很多的效果，这样不能阻止我们的军队非常非常近距离的行动。我希望我们能展示这点。我们可以在这个人造设施非常近的距离行动，而且这个岛屿在国际法上也没有立足的地方，不会因此产生十二海里的领空或是领海权，自然也不会产生经济专属区，而且中国也不能因为九段线或者是这些岛礁就可以控制美国和其他国家军队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他说，为了应对中国在东亚的挑战，美国必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也帮助美国的盟友及其中国周边国家发展能力，同时也要采取外交姿态让中国放心，美国并不是在遏制中国。他还说，美国能够影响中国的选择是因为美国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因为美国有很多的盟友而中国很少。然而有专家认为柯庆生的观点有些乐观。以南中国海为例，新安全美国中心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中国填海造岛的行动相当于围棋当中的提前布局行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
The Chinese game of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is largely a positioning game of Wei Qi. It's a game.
中国进两步退一步的做法，总体来说是围棋里的布局，这是中国典型的战略。中国当然不想寻求动武，特别是与美国这样一个大国。 但是他们很乐意压制更小的国家，比如中国现在是在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的诉讼做出仲裁前将九段线造成既成事实，这是维奇列的布局。他们阻拦了菲律宾的法律动作，他们实际上是在改变，将九段线当成中国的法律，然后制定中国的法律并将之实施。
essentially treating possession as 9/10 of the law, so they're making up Chinese law essentially and imposing it.
星期二，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新的国家军事战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行为令美国担忧。另外，中国被认为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已经结束的欧洲访问期间，签署了一系列的经贸协议。几个欧洲国家都已经参加了中国新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个亚投行被一些人认为是总部在美国的世界银行的竞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来，欧洲各地为来访的中国总理李克强铺下红地毯，气候变化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但主导话题是经济和贸易。李克强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峰会上说，
特别是经贸关系，不仅仅是买卖关系，应该扩大相互投资，乃至于共同投资。
中国为共同投资建立了一个平台，那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有50个创始成员，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华盛顿曾敦促欧洲盟友不要参加。亚投行初始资本有1000亿美元。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潘瑞凡解释说，欧洲急于加入。他说，
That'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to be developed in Asia, in a part of the world that really needs it. So being on board from an early stage to help shape the.
亚洲有许多基础设施需要开发，所以从初期就加入进来可以影响它的走向。我认为这是关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利维亚·吉普纳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认为成立亚投行是为了抗衡中国所认为的由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他说
，United States having a veto in the IMF, having a veto in the World Bank. So the IMF reforms, which were agreed on in 2010, were actually.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0年达成改革协议，发展中国家本来会有高度的表决权，但是改革方案被美国封杀了。
华盛顿曾表示担心亚投行可能被用来做战略性而不是经济性的融资。潘瑞凡认为，亚投行的融资标准可能会不同于世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说
：“In certain countries, maybe in parts of Central Asia or South Asia, which have difficulty sort of dealing with some of the criteria.
中亚或南亚地区的某些国家在满足国际银行提出的标准方面有难度，亚投行。”也许能够帮助他们。
中国签署了一系列的贸易协议，包括购买45架欧洲制造的空中客车飞机，价值110亿美元，并在中国开设一家空客工厂。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贸易推进权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这使他可以通过快速轨道来谈判贸易协议。美国目前正在推动有12个国家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将涵盖全球40%的贸易，而中国不在其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叙利亚东部，美国领导的联军袭击，周六和周日的袭击呢，击毙了至少23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打伤了几十人。联军在周日发表的声明中说，空袭的目标对准伊斯兰国组织在拉卡城内及周边使用的建筑和交通路线。联军发言人说，这次规模显著的袭击意在摧毁武装分子穿过叙利亚向伊拉克运送兵力的能力。 伤亡人数是由叙利亚人权观察团体发布的。尼日利亚官员星期一说，中部城市乔斯一座清真寺和一家餐馆星期天晚上发生炸弹爆炸，至少44人丧生，47人受伤。过去一个星期，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发动了一系列的暴力袭击，导致200多人死亡。星期天早些时候，一名自杀炸弹手走进约贝州最大城市波蒂斯库姆的一座教堂，然后引爆炸弹，炸死至少5人。此前，麦杜古里夫最近星期五发生自杀爆炸袭击，当地官员说有6名妇女引爆炸弹，造成数十人死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天晚上发表声明，谴责博克圣地最近发动的一连串的攻击，同时保证美国支持尼日利亚人民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在土耳其，一些土耳其人星期六集会抗议中国新疆虐待维吾尔人，在伊斯坦布尔老城袭击了一群韩国游客，误以为他们是中国人。当时数百名抗议者游行到托普卡帕宫，表示支持据称在文化和宗教上受到压制的新疆维吾尔人。有人高喊着安拉伟大，袭击了托普卡帕宫外面的一些韩国游客。防暴警察向袭击者发射了催泪弹。最近有报道说，中国新疆当局限制维吾尔穆斯林过斋月和封斋，土耳其政府因此召见中国大使表示关注。中国否认这一指称，并要求土耳其澄清说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一块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随着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宣布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提醒，对下任美国总统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似乎突然出现大国冲突的风险。他们还说，中国可能会挑战现行的经济和国际秩序。另外，他们说，对美国新总统来说，最应该关注的仍然是亚太地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梅根·奥沙利文最近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国际环境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调整，美国新总统将面临以下几个风险。
The first is the risk of great power conflict. Now this is a new dimension. This is the lack of the potential for great power conflict.
第一就是大国冲突的风险，这是新的特点。冷战之后的世界基本上没有了大国冲突的可能，这也是冷战后与之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区别。但是突然似乎是一夜之间，这又变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威胁。当然也有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去管理它。
他说，新总统面临的第二个变化就是中东的国家体系面临崩溃，第三可能就是全球化的停滞。奥沙利文曾在小布什总统的共和党政府时期担任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奥沙利文在谈大国冲突的时候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在谈到随着全球民族主义高涨，国际秩序可能会面临崩溃的问题时，他说中国有可能试图打破国际秩序。他说，俄罗斯虽然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喜欢现行的体系，但是俄罗斯一国之力可能不足以让国际体系崩溃。
But China is a totally different animal, and I think the Chinese are in a period where they're moving out of the what Deng Xiaoping called the hide and abide time. So the idea where you just try to keep Chinese power under wraps and focus on domestic issues.
中国现在显然已经从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专注自己的国内发展，上升到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时代。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再韬光养晦。听起来好像是中国已经准备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还没有决定好他们与目前主导性的国际经济、安全和政治体系的关系。
他说这其实也是奥巴马总统剩下的任期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适应新的全球力量的同时捍卫符合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利益的体制和体系。担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高级竞选顾问的杰克·沙利文说，地缘政治竞争加上恐怖主义让美国新总统的任务艰巨。
I guess I would say this. I think Megan made a very important point that we have had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which had been somewhat absent at leas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even if not,
梅根提出的很重要。这个世界是重新回到了地缘政治的竞争的时候，这在冷战结束以来从未有过的。地缘政治竞争加上大国冲突的可能，虽然可能性不那么大。大国冲突甚至恐怖主义的威胁也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对下一任总统来说，就是一个相当艰巨需要处理的问题。
沙利文曾经是民主党籍的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总裁理查德·范登认为，下任总统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世界对美国力量的要求越来越多，但同时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满足这些要求的质疑。他说，对下任美国总统来说，亚太地区才是最应该关注的地区。他说，中东和欧洲要求我们的关注，但是亚洲才是值得关注的地方。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以来加紧言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中国言论自由的未来在哪里？互联网日益强大，能够改变中国吗？这些都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正在举办的思想节所关注的话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更加严格。中国著名专栏作家安替说，他同意这个评估。
Internet freedom and freedom speech and freedom press。
习近平政府上台后，中国的因特网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在缩水。
作家艾米丽·帕克多年来研究中国和中国互联网，他说，中国政府加紧控制互联网，正说明互联网的日益强大。
他们看到因特网越来越强大，政府看到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组织起来，6亿用户这个数目足以让中国政府感到担心。
帕克说，西方人在谈到中国互联网的时候，倾向于把它当作一个言论和信息自由的议题。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更担心的是人们通过互联网的结社自由。
他们当然会打压批评的声音，不过他们的底线是集体行动。真正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是，如果你在互联网上召集人们到某个地方集合，或者呼吁集体行动。
专栏作家安替说，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互联网就是他们的生活。
你们美国有选举、新闻自由，你们有主流媒体，有强大的娱乐业。但是中国在因特网出现之前没有这些，所以因特网对他们来说代表了这一切。
安替说，因此言论自由在中国其实就是一个网络自由的问题。美国作家艾米丽·帕克最近到过中国，他说他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使用微信，如果你不上微信，你就是与社会脱节。微信和微博同推特和脸书的区别在于，中国对微信和微博进行审查。
帕克说，微信和微博就是中国版的推特和脸书，但是微信和微博具有更多的功能，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方便。西方国家一直批评中国缺乏言论自由，不过专栏作家安替说，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使得美国不能再理直气壮地批评中国了。
当美国政治人物和外交官访问北京的时候，他们不再讨论言论自由和网络自由了，而更多的是讨论网络攻击等问题。
安替说，斯诺登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推出了新的法规。
新的法律基本上是给了政府任意逮捕博客作者的权利。
中国2013年的司法解释规定，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达到5000次，转发500次以上就可以被定罪。西方国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是不是能改变中国？作家帕克说，
不要对互联网改变中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他举例说，当年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进入中国时，人们期待他们能够给中国带来自由化。
事实上，这些公司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这些公司。微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微软主动把一些博客关掉，而不是中国政府关掉的。
帕克说，不光是微软，多数美国公司都在进行自我审查，而且每个人在中国都面临这样的选择。
作者写了关于中国的书，他们应该做一些改动以便在中国出书呢，还是坚持原则？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人能读到这本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帕克说，不管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异议人士，都面临同样的局面，坚持到底还是妥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在中国七月一号颁布首次把港澳纳入的新国家安全法以后，解放军驻港部队在新界举行陆空军演，并在香港回归18年来首次对公众开放，邀请各界代表观看以及媒体采访，引起外界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7月4日举行的名为“湘江卫士 2015C” 的联合军演，以陆空联合为主，约45分钟的演习，演练协同攻击及渗透围歼等战术，模拟打击一批潜伏山头的武装分子，并展示多款精锐武器，包括直 9WA 型直升机、92B 式轮式装甲车、自动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等。香港各界500多人应邀现场观摩，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宋哲、香港保安局长黎栋国、警务处长卢伟聪、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等港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出席，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官媒对这次演练进行了详尽的报道。有报道称，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训练场被问到这次演练安排媒体采访是否为了要震慑港独时，只向记者挥手，没回应问题。特首梁振英周六下午在出席其他活动时，也没有回应媒体提出的类似提问。而曾担任保安局长的叶刘淑仪在观看军演后表示，演习是正常安排，与近日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或港独主张无关。他表示，港独没什么真正实力，只是少数人，务需解放军来镇压，而演习的目的不在于震慑，不要过度解读。此外，全国政协常委陈永琪表示，驻港部队是想让港人了解，若有外来侵略，例如恐怖分子渗透，解放军有能力保护市民。他呼吁不要揣测和渲染，指港独只是10多个年轻人、少数人行动。不过，《明报》报道说，泛民的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此次高调军演与北京通过国家安全法有关，目的是想威胁港人不要利用香港的自由促进内地的民主。而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驻港部队破天荒安排传媒采访、实弹军演，反映北京忧虑外部势力渗透、刺激和催生香港的暴力事件，即便是杞人忧天，也是想让人觉得北京的形势判断正确，希望把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中，作为未来采取行动的理据。刚刚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表示，虽然国安法的出台不是与港澳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却首次表明港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北京也将香港普选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反映北京对香港国安方面的忧虑，这次高调军演与此有关。他说，
中国领导层的心目中呢，国家安全明显是跟香港有关系的， 国家安全是用来阻挡香港走向民主的一个理由，同时也反映中国领导层呢的确是害怕像颜色革命这一类的威胁，觉得呢香港是防范颜色革命维持国内安全的第一个因素。
郑宇硕教授表示，解放军这次高调军演在某种程度上有对本土和港独团体及人士警告的意味。他说，
总有一点意思，就是说要是香港出乱子了，解放军呢要派上用场。当然呢，目前呢所谓港独呢不行之后，但是呢从宣传的角度来看，当局呢的确是有意思呢给有关的团体人士呢一点的警告。
有一批不满去年雨伞运动温和理性抗争的90后自行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主张以武制暴，着重本土文化价值和利益，近几个月来在上水、元朗、屯门等地发起多次反对水货客的光复行动。该组织发言人21岁的黄台仰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的高调军演对他们这些本土团体谈不上多少震慑。他说，
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港独的思潮现在在香港还在一个萌芽的阶段，用不着需要解放军来解除。现在香港的自卫者、香港的抗争者的威力还没有那么厉害。
据苹果日报报道，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军演安排在国安法颁布后数天举行，加上新华社罕见的详细报道，北京有意借这次军演展示香港已纳入全国性国防系统，以此来震慑本土派及港独派。程翔还预计，未来驻港解放军会逐渐改变以往保持低调的作风，增加向市民展示驻军的存在。首次把港澳纳入的国安法称，港澳台同胞有共同义务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港澳特区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强调，这部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施，香港履行维持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责任是通过基本法23条的本地立法，但港府目前没有计划立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的一些党员对台湾2016年国民党的准总统参选人洪秀柱的提名资格提出了异议，同时认为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可能会在大选中失去选票。不过呢，各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唯一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会获得提名，而他的两岸政策也获得了总统马英九的认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月19号，中国国民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国民党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然而，最近国民党内部，特别是中南部的一些党员代表，对于高票通过国民党防专门槛的洪秀柱的提名资格提出异议。台湾高雄国民党代表李伯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地方的一些党员代表认为，洪秀柱在党内联署时的人数的认证上需要厘清，他已经对党主席朱立伦、秘书长李四川和洪秀柱三人提告，要求法院厘清洪秀柱的提名资格。李伯荣说，如果洪秀柱的提名问题得不到厘清，他将在党代会现场提出抗议，要求具名投票表决处理洪秀柱的提名案。李伯荣对立法院长王金平因各种原因未能在最后期限领表登记表示不平。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日前对媒体说，过去总统提名都是以无异议鼓掌的方式来通过，但是如果有很多人提出其他方式，如投票等，将由会议主席裁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一表示，党内有不同声音是民主常态， 但一定会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尊重绝大多数党员代表的意见。他相信大家一定会团结在一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主任杨泰顺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国民党内出现一些杂音不会影响洪秀柱的提名。他说，换下洪秀柱给国民党带来的危害和影响要大于洪秀柱在大选中的失利。他认为洪秀柱不被党代会提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对美国之音说，洪秀柱是按照国民党内的提名程序一路走来，除非他本人放弃参选的资格，否则他笃定会获得提名。
除非他今天自己愿意说，即使我今天过了，我还在等大咖。但是这个也不太对，就是说以党内的制度已经都走到这个样子，所以他等于是照着制度走，那现在走到这个地步，在制度上面可能是没有办法来改变。即使今天是朱主席，他也好像也是按照制度走嘛。如果说按照制度走，那大概就是洪副院长了。那现在我想中南部的一些立委可能就对他的两岸政策认为说会更没有票嘛，对不对？
洪秀柱有关一中同表签署和平协议的两岸政策主张也引起党内一些人的非议，认为他的主张走得太远，可能在大选中失去选票，最后导致国民党在大选中失败。不过马英九总统日前在接受华视专访时力挺洪秀柱作为国民党的候选人出征2016。在谈到一中同表和一中各表时，马英九说，一中同表并不是有任何的改变，基本上还是一中各表的格局，还是求同存异，只是强调同的部分，比如说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他认为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跟我的主张几乎都是一样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正生说，洪秀柱的一中还是中华民国，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说，北京对九二共识能够维系的一点点基础都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两岸的任何政治对话似乎都不大可能。他说，在北京看来，现在马英九政府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维持现状，都看起来越来越像台独或独台。
如果洪副院长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主张，是强迫北京，他不可能去接受。如果他不接受中华民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反而是维持现状。那那些真正支持独立的，那如果说要宣布发理台独，那可能就打仗了，所以就变成统了。所以我的认知当中，现在是真正支持台独的可能是支持统一，支持维持现状的呢是支持台独，支持统一的反而是支持维持现状。因为你支持统一现在做不到，那就是维持现状。
严正生教授说，洪秀柱需要多花些时间向选民说清楚他的两岸政策，让老百姓明白，越是强调中华民国，反而越是维持现状。洪秀柱星期天对媒体说，九二共识要深化和巩固。洪秀柱的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游资祥说，洪秀柱的两岸政策虽然用语不同，但跟党中央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统不独不武的精神完全一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台湾方面，马英九表示不能接受以中国台北的名称加入亚投行。他说，中华台北是参与的名称底线，否则宁可不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参加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名称非常关键，如果不能用中华台北，宁可不参加。他说，已经向中国大陆表示不能接受中国台北的名称。马英九还说，亚投行的章程规定，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会员可以加入，台湾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会员，理当可以加入。亚投行明年初才会接受新会员的申请，到时将是最后阶段。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于上周在北京签署协定，预计明年初开始运作。香港将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 台湾的名称则还没有定案。台湾在3月31号的最后期限前提出申请成为创始成员，不过没有成功。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纪国栋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台湾应该努力推动加入所有国际组织。
那至于中国大陆那边欢不欢迎或是支不支持，那是另外一个层面问题啊。我们争取是我们的态度立场，那对岸他接不接受，那是他们的立场。我觉得还是未来两岸还是在持续的沟通呢，协调啦。未来毕竟啊分开那么久，然后现在中国大陆全面崛起，可能他现在思维跟以前也有些微巧妙的变化。那不管如何，这个协商这条路总是要继续走下去。
纪国栋委员还说，亚投行的成效到底如何，也还需要观察。即使无法成为创始成员，也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以后再加入也无妨。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曾经在立法院表示，亚投行是一个重要的多边区域经济组织，台湾无法成为创始成员，主要是中国大陆不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国民党立委罗淑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亚投行对于未来亚洲的建设扮演重要角色，台湾的经济如果要持续发展就应该加入。
那我们大家很清楚嘛，你要加入的话还要中共老大哥点头嘛，那你中共要点头的话，他当然不可能让你用多好的名称嘛。那中华台北本来就是当时就是一个奥运的模式嘛，而且已经在很多的国际场合都可以接受的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假如能够用中华台北加入的话，那中国大陆是应该要来协助。
罗淑蕾委员还指出，中华台北的名称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中华民国，台湾大多数民众可以接受，但是中国台北等于是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很少有台湾人可以认同。中国国台办表示，将妥善解决台湾参与亚投行的问题，相信各方在制定章程的时候会正面考虑台湾的参与。美国和日本对于亚投行持保留态度，美方表示对于亚投行的治理和透明度感到忧心，也担心中国利用亚投行扩张政治影响力。日本日前决定对湄公河五国提供60亿美元的协助，以扩大日本企业对于该区域的出口，并巩固日本的影响力。一般认为此举是要制衡中国在这个区域不断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势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了解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之后，在保守派的州里激起强烈的反弹。一些郡负责登记结婚的书记官为表达他们对判决的不满，干脆停止颁发结婚证，甚至辞职不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对于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大多数州政府都表示遵照执行，但是少数保守派的州却反其道而行之，包括德克萨斯、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在内的一些州的州长相继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指出，联邦最高法院摒弃了他作为公正的司法仲裁者的角色，变成了一个非选举产生的九人立法机构。五名大法官把他们个人对一个问题的观点强加于整个国家，而美国宪法和法庭以往的判决都把该问题交予各州人民自己解决。阿伯特表示，尽管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如上判决，德州人宗教自由的基本权利依然受到保护，任何德州人都无需因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违背其在婚姻问题上的宗教信仰。 随后，阿伯特还颁布了一项指令，要求州政府机构优先保护德州人的宗教自由。德州司法部长肯·帕克斯顿提醒拒绝向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的郡书记官有可能面临诉讼或罚款。不过，他说众多律师已经准备好为维护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免费提供法律服务，他本人也将竭力为他们发声。凯西·戴维斯本来是肯塔基州凯西郡一个默默无闻的书记官，但是在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之后，他成为各家媒体追逐的对象以及一些人攻击的目标。原因很简单，他拒绝给前来申请登记结婚的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戴维斯告诉美国之音，他因此收到很多充满仇恨以及威吓他和家人生命安全的电邮。为了避免有歧视之嫌，他干脆停止给任何伴侣颁发结婚证。戴维斯说
：“I took an oath to do the office of county clerk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My ability.
我曾经宣誓要竭尽全力履行郡书记官的工作，但是这不能超越我的良心。我的良心不只限于颁发结婚证，也融汇于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当中，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在自己的家中，我的行为都受我良心的支配。
全美各州负责登记结婚的书记官们同样遇到了这个挑战，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肯塔基州另外一个郡的书记官因为担心被解雇顺势而行。密西西比州格林纳达郡巡回法院的一位书记官为了不给同性伴侣颁发结婚证，干脆辞职离开了工作24年的法庭。他在给郡督察委员会的辞职信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侵犯了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核心价值观。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大学布兰代斯法学院教授萨姆·马克森表示，该州郡书记官若不履行其工作职责，有可能被追究渎职的刑事责任。他说
That is a misdemeanor, not a serious crime.But it is a crime, and that would be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虽然这是轻罪而不是重罪，但仍是犯罪。检察官可以酌情决定对此人提起起诉，因为作为政府官员，他有义务向该郡所有公民负责履行其工作职责。所以，如果发展到那个地步，他是有可能受到刑事起诉的。
马克森说，法官针对这种行为有可能施以罚款，书记官若继续抗旨不遵，罚款数额将与日俱增，最后此人要么选择辞职，要么有可能蹲监狱。美国民权联盟肯塔基州分部公关部主任安珀·杜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该州有三个郡停止颁发任何结婚证。
Earlier in the week we were fielding a lot ofconcerns from anywhere from 12 to 18 different counties.
早些时候，很多人担心会有12到18个郡拒发结婚证，原因是新的表格尚未到达。但大多数问题现在已经解决，拒发结婚证的郡只剩下三个。
据杜克介绍，该机构已经代表罗恩郡的四对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提起集体诉讼。诉讼指出，郡书记官作为公民个人完全有信奉其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作为宣誓捍卫州法律的政府官员，他就必须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即使是公民个人的行为，似乎也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今年早些时候，华盛顿州私营花店店主巴隆奈尔·斯图兹曼因为信仰的缘故拒绝为同性婚礼提供服务，被州司法部长和同性伴侣告上法庭。在州政府看来，虽然他是私营企业主，但是该州的反歧视法禁止他这么做。针对他的诉讼仍在进行之中，一些支持他的组织和个人正在筹款帮助他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但是为斯图兹曼提供辩护的捍卫自由联盟的资深法律顾问奥斯汀·尼莫克斯反驳说，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私营商家，都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And in this case, she wants to provide her floral artistic skills only to marriages between one man and one woman。”
斯图斯曼只想用自己的插花艺术技能为一男一女的婚姻提供服务，因为在他看来，婚姻就应该是这样的。他通过这个方法用自己的花店来尊荣上帝。无论是美国宪法还是华盛顿州宪法，都保护他的这个权利。
需要提到的是，联邦最高法院2014年曾经判决指出，政府不能强迫私营企业主违背其宗教信仰而提供涵盖节育或堕胎措施的医疗保险计划。在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判决后，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判决原则是否会用于司徒兹曼的案子以及未来涉及私营商家或机构的诉讼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